大家好，欢迎来到蓝海聊天室，每周一次，一起聊聊篮球大小事。我是奥斯卡，
我是 QQ，
我是感冒的瑞德。
哈哈哈哈。好，那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在各大平台搜索“蓝海聊天室”，然后也可以追踪我们的 IG，我在上面会有我们赛后即时的快报，然后还有一些 Highlight Reels 跟迷因，以及我们三个对每一场赛事的预测文。那有兴趣的朋友，欢迎追踪蓝海聊天室。好，那今天第一个点啊，我们来聊聊场外的事情，好不好？清明节了，终于要扫墓啦。国王是直接在穆伦斯脱衣离场之后，宣布 thank you 掉穆伦斯嘛。那最严重的、最直观的，直接就是他们战力的影响。那你们怎么看没有穆伦斯后的国王？
我觉得很明显，最直接一个点嘛，就是他们这一季一直被讨论，就是他们禁区的战力嘛。那本来是有期待借由穆伦斯的回归去弥补这个空缺，但是你看现在又马上又失去他了。那所以他们甚至离下礼拜的洋将大限之前要，赶快找到一个新的洋将，就是符合我觉得四五号位这个，不然你看他们。少了这个大洋将，只剩奥蒂跟安妮可在内线苦撑。那你看这礼拜他们让强森2分球命中率11中9，得到27分11篮板，然后又让梦想家的麦卡洛15中93分5中2，得到27分7篮板。所以等于是他们现在内线完全没有一个可以跟各队的四五号位去抗衡的一个人选，所以我觉得他们要赶快去找到。下一个偏，我觉得偏要保护篮板，然后又会防守的那种类型的洋将。
欸，这边插播一下，刚刚9:13，迪卡有一个人发文说，他问温德，私讯温德本人说你会不会加入新北国王？然后温德回他说，Yes, I will be there。
这还有截图吗？
有截图，有截图。
有截图哦，真的假的？
没有啦，不知，我觉得等官宣，
干，可是他们工作证搞定哦，
不知道欸。不知道真的假的？
因为我们现在录音时间已经是4月1号的早上10点，晚上10点，然后距离交易大限4月3号早上10点啊，已经剩不到3天了，已经剩2天半，所以不知道国王到底来不来及，还是会像去年一样，就是到时候再喊一个口号，然后就打完这一季。
哎，还是那个瑞德，你看到的是那个啊，愚人节的那个愚人节快乐这样，
敢不
应
敢
该
吧？
不是吧？我不知道。
所以等官宣啦，官宣再说。反正一定快了嘛，一定是快了嘛，不用等很久。
哎，那除了扫墓事件呢、啊，其实除了穆伦斯被骂很惨之外，网络上已经有人开始吵架了，就是小丽跟 GM 哦，这边不知道 GM 他就是一个做篮球相关 YouTube 频道的一个球迷吧，我自己印象他自己是没有什么球员经验的，对，那他们两个吵起来了，你们有稍微了解到这件事，可以跟大家讲解一下吗？
好，这个我跟他大概懒人包啊，跟大家讲一下。这个 GM 呢，我先帮 GM 澄清一下。哎，shout out to GM，如果你有听到，我帮你澄清，好不好？可以私信我们一下。GM 他本人是有打过校队的，而且哦，哎，他是旅家校队、旅家球员哦，他是加拿大沙省，好像省立还是什么，是加拿大高中的校队成员，而且他在校队的时候是主力哦，然后他还投进过一记绝杀球。在校队的时候，然后他自评他是模板是那个 Russell Westbrook，所以 GM 他是有校队经验的。这个部分小丽的资讯有错误。哎 ，GM 我是你的粉丝，我看你超久了。
你是剧院员工是不是啊？
好，讲回来这个事件，好，反正就是在那个穆伦斯那个事件，就是。3月30号嘛，3月30号，富邦打国王的那一场比赛，穆伦斯就跑了嘛。然后那个我有点不确定是那一天还是隔一天，反正 GM 就在他的 Twitter 上面，就是 发表了一些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了。那之后，那个过没多久呢，小丽就在他的 IG 的现实动态，也是同样可以说对 GM 做出回击啦。那这两个人就这样吵起来了，对啊，大概是这样。哦，然后我补充一下，GM 说他会发片，可是今天现在已经录音时间已经10:08了，可是 GM 还没发片，所以不知道后续到底会怎么样。
他是在炒流量啊！
持续追踪这件事情，蛮有趣的。
哎，我补充一下他说的内容哈，因为 GM 是说，为什么明明经过很多次事件，可能像这一季国王的可能禁药案啊、家暴案，然后加上杨敬敏之前的就是外遇嘛，那他就是说为什么这些事情你们本土球员都没有人跳出来讲话，然后。现在一个穆伦斯暴气走人之后，然后你们每个人都跳出来说穆伦斯怎样怎样怎样，穆伦斯怎样怎样怎样，就是他就是有人在说为什么洋将的事情你们才跳出来讲，为什么本土的事情你们都不跳出来讲？然后小丽基本上就是怼着他的每一个点，然后去做回应，可能就是说球团叫他们不要讲，或者是他认为杨敬敏没有要退休。或是他不相信 Q 会家暴这样子，对，然后两方人马就吵起来了。现在真的是我们算是隔岸观火啊，对面的火有点大。
哎，听众们，这波顶上战争，你站谁边？留言告诉我们，留言告诉我们。
来，那我问你们，你们站哪一边？
学长先了。
我先说了，我觉得。我怕得罪人，但是我必须说，我觉得我站 GM 边了，就是我站 GM 边。但是我觉得小丽的行为也不是不能理解，不知道你就想啊，从小到大，像我们就是可能有稍微打过校队的人，那对上有些人，我没有要说谁，但对上有些人也会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嘛。但是因为他是你朋友啊，你当然就会觉得。啊，这没什么。然后，因为你跟他平常的互动也很好啊，那你就不会觉得说，你就不会想把这个人骂到，就是也不会对他指责什么啊，你就只会知道、了解，然后听听就好，有一种感觉啊。那当然，如果有朋友在，有其他人在嘴他的话，可能会适时的帮他出来维护一下面子啊。所以，我觉得小丽的行为也不是不能理解啊，这样。
好，瑞德这个回答我非常满意。瑞德嘞？
我也是站 GM 边啦，不是因为我是 GM 的粉丝，是因为哦，对，我先讲，GM 跟小丽我都有订阅哦，而且我都分别加过他们的会员，虽然现在不是了，但是我只能说，像刚刚 QQ 讲的，他站 GM 边，我也站 GM 边，然后他说小丽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我也同意这点，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有是非对错的，那我直接讲明了，我觉得 GM 是对的，小丽是错的，就这样，换你了，换你了。
好，我来分享一下我的看法好了，不要都挖洞给你们跳。好了，我觉得，我自己其实，好，你们不要觉得我在逃避，但是我自己是真的觉得偏向各打50大板。
啊，真的假的？好。
我来讲一下为什么我觉得各打50大板，就是 GM，好，我懂他是来炒流量的，就是应该他就是靠流量生存嘛，所以他可能。有时候讲出一些话，我是为了 for 炒流量，那我不知道他讲这个是不是，对，他就是以引战为自豪，然后去吸引流量嘛，然后不管骂他的或是爱他的，只要他得到流量就 OK。好，那我不是说他这个行为不好，因为我觉得他就是靠这个话题来让自己有收入的 YouTuber 嘛。那我觉得他 GM 要打50大板，原因是我觉得。因为很多，其实你看家暴或是禁药，那是球团的事情。那家暴跟外遇这两个其实是私人的事情，就是有一种你就算是队友，你也不好意思去跳出来评判你队友私人怎么样怎么样。对，然后但是穆伦斯这一个，他是影响到全队，尤其是球场上，他是对球场上的大家的表现是有影响的，所以。你要求人跳出来说，哦，我队友外遇很不好，还是我队友在球场上不回防很不好？ 我觉得相对来讲，第二个一定是比较容易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也有点像是回应他的问题。他会说，为什么前面你们都没人出来讲，这个你才出来讲？我觉得有一部分也是因为这样子。好，那讲到小丽呢？小丽，我前面我看他的回应，我看前半段我很认同，就是我很认同他说，很多职业球团是或是球队的事情，我们不是那么了解，外人不是那么了解，我觉得这对没有错。然后像你们前面讲，他要出来维护自己的队友也没有错，但是我觉得后面他一个一个，当他开始一个一个开始解释的时候，我觉得就怪怪的。然后小丽他就说什么，杨敬敏他说从来就没有说要退休，但是我那时候又回去看了一下杨敬敏那时候发的文，他是说。反正讲的基本上就是他要退休，他就只是说他要离开球场，然后篮球我会想念你，就基本上你讲这样就是要离队了嘛。他说接下来我会离开篮球，
他还有说他要放弃一切。
对对对，那他只是没有讲到退休两个字，可是我觉得那你这不就是在玩文字游戏吗？就是很奇怪啊，就是很明显，杨建敏就是他就是假退休又复出嘛，我讲白了就是这样子。那你现在那大家。现在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风头也过。但是小丽，你现在要跳出来说，哦，他根本就没有说要退休，我觉得这就有点过头了嘛。对，那他针对 Q 那个，我是不太好评论啦，因为我也不知道，因为他是以他认识的 Q 不会做这件事情来讲。那但是我觉得，基本上法官都已经判定有罪，我觉得再跳出来讲这个就没有什么意义。
哎，这个认同，这个也是我原本心里想的，就是
对
想
啊，
说，
判都已经判了。
对啊，所以现在是他这样讲话，是觉得他的比法官还会判断是吧？我这个也有点认同奥斯卡讲，但是可以理解啦，可以理解啦。
对，但我觉得他有点，我觉得他维护是好，但我觉得他有点为了维护而维护，去有一点提油救火的感觉啊。对，所以我觉得，两边各打50大板啦，好不好？啊，那讲完了这个站边了，我们还是要稍稍回到球场上面，好不好？那国王他现在大家都季前一直期待他们的完全体，基本上还没合体过就解散了啊，现在已经是不太可能合体，因为 Q 应该打不太了，然后莫伦斯走了嘛，然后林书豪现在还在被禁赛中，那你们怎么看国王他在之后季后赛上面的走势？
哎，有没有可能进不了季后赛？有这可能吗？
有可能，可是很难，
不会
因为他跟富邦还
吧？
要打很多场
我觉得不至于哎。
哦，是吗？没有，以数学上来说，还是有可能的。
哎，其实我觉得我会这样问，是因为我觉得有一点可能性在，就是如果林书豪他还一直还没复出，然后还有那个他们找不到他们最需要的内线的洋将的话。因为你看哦，他们内线现在靠那两个在苦撑，啊，米歇尔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但是你看，你打到强队，就基本上前五好，我们先不要讲钢铁，那你其他四队都是内线都有稳定火力的那种洋将，那我觉得你防守内线守不住，那基本上很难赢球啊。尤其是他们这几场，像林书豪，我觉得已经蛮扛的，但是他们防守端的问题还是必须要解决啊。
哎，你这样让我想到他们打梦想家，礼拜天打梦想家那一场，然后他因为先发是上奥地跟曼尼高，就是他们禁区高度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他们被迫守了一个二三，然后直接被梦想家单节投进9颗3分球，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大隐忧哎，就他们真的还是要有个大洋将啊。
我补充一下，现在联盟，你看前两名，然后加上富邦他们的版图，洋将的配置都是三个大的。因为你看，像梦想家他们的胜利方程式就是大 B，然后配布伊德跟麦卡洛嘛。现在上马布尔还是没有三大来的稳，然后领航员三大超稳，然后富邦现在看起来也是摆三大居多。所以如果国王他们在这个，不要讲三大了，他那个两大如果没办法稍微跟人家抗衡的话，我觉得这在季后赛是蛮陡的，对啊，我自己这样觉得。
嗯，没错。
对啊，我觉得真的是， 重点就是大洋将啊，蛮好笑。那时候穆伦斯受伤的时候，大家就一直说要换掉穆伦斯，找大洋将，换掉穆伦斯找大洋将。然后毛家那时候不是说什么如果一个球员受伤，就把他 thank you 掉，那球员的保障在哪里嘛？所以他就有点像是豪赌啊，赌穆伦斯会回来，然后状态很好，然后把国王直接救起来，然后解决国王大洋将的问题。好，那还真的回来了，然后表现也还真的不错，然后结果现在掰了，整个觉得，穆伦斯脾气差这件事情真的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怎么感觉这事情高层真的也要担一点责任啊，管理层。
但我觉得这个跟管理层好像，我觉得，因为管理层也应该也跟他讲过啊，就是会那样，就是会那样。那我主要是觉得大家可能忍他很久，那这一次刚好一次爆发这样啊。你看啊，毛家安这一次他这个行为就是很明显，就是当然是挺本土啊，对不对？就是他之前还会维护穆伦斯，就是他。跟球迷还会像你刚才说的，就是说什么要给一个球员保障，但这一次很明显就是穆伦斯惹到队内比较资深的本土了。那毛家安当然是也是要照顾那两个比较资深球员的面子嘛，不然你看他之前练球的时候也惹到王柏智啊，然后就没那么直接，对不对？那他这次惹到的是杨敬敏跟李凯燕，那只能说他惹错人。
你意思说博智还不算个咖啊？
没，就是还不到那个位置啊，就是还可以调解这样。但是你这次他这次就是惹到老大哥了，那没办法，而且是两个老大哥，那只能说就拜拜了这样。
对，但我会说是管理层的问题，就是因为你看毛加恩他赛后记者会讲，就是很明显他已经容忍穆伦斯有一个这个情况。其实这种讲白就是。我们常常会在球队遇到嘛，有一个人他态度很差，但是他球场超强，那你要拿他怎么办？他如果摆烂不练球、偷懒什么的，但是他球场上面还是可以打爆你，那你要拿他怎么办？对，然后我觉得，但毕竟因为我们以前经历的都不是职业球队，但我觉得你职业球队这种东西，你是不是应该你早就该要下决策，不是，而不是等到真的。你看，像这种已经出现这么离谱的事情，直接开车回家，打到一半直接开车回家这种事情发生了，你才在赛后记者会说要把它掰掉。那我觉得，然后现在交易大限又马，不是交易大限，那个洋将大限又马上又要到，那是不是？我觉得是不是应该你要决定，其实早就应该决定，你心一狠，早就开始决定，然后早就找一个大洋将再来测试。
可是我觉得，我必须说，我觉得主要是因为穆伦斯他的约是签1年的，就他不是那时候签3年嘛？那他你看他这一次好像新闻不是还说什么他们现在要讨论后续事宜，主要就是因为他们不是月签的，他是年签的，所以变成说他的那时候就可能这样讲比较好，就是那时候不小心跟他签太长了，那他后面脾气爆出来之后也来不及了，就是约还是要走啊，那他们钱还是要照付啊，对不对？那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一次主要比较大的问题是，他们没有一个备案，就是他们既然知道它是一颗炸弹，他们就这样形容，那怎么会没有一个备案呢？就是我当然知道他有持续在找其他的洋将，但你不能找像奥地或是什么啊。奥地或是米歇尔这些就没办法去填补穆伦斯这个位置啊，因为他们打球的类型就不太一样。那他们都知道是炸弹，那为什么没有去找一个就是跟穆伦斯差不多类型的洋将去填补？我不知道是他们可能找不到，还是就是有在找不到，还是什么其他原因？要不然我觉得他这样有点像去年一样啊，就是没有做好一个备案，导致你看现在又。缺人这样，明明一个好的队，然后又少一个少，就又少这个又少那个，然后又变成说冠军又打一个问号这样。
我这边补充一下，我自己看，对，等一下，先插播一下，我们现在录音时间是10:23，GM 上边了，好，我自己是觉得，我自己比较注意的点是，穆伦斯那时候走的时候，没有人拉他，我觉得我是他，我应该也会很心寒，就。这边可能逆风讲一下，因为大家都在干掉穆伦斯。可是 我觉得换位思考，如果我是他，因为他当下是想要找裁判理论嘛，但是结果那个杨建敏跟李凯燕马上就去指着他的，真的是指着他的鼻子就开始狂干，然后他就要走了嘛，然后也没有一个人去拉他。我觉得你看他们合作的方式是签复数年，然后结果打到今日是用这种方式收尾，我自己觉得看了其实觉得很可惜，而且也觉得蛮痛心的啦，就是因为都没有看过这种例子嘛。那现在第一次出现，我自己是觉得很感慨啊。对啊，而且穆伦斯那时候刚来台湾的时候，脾气也没那么差，就不知道为什么打一打，突然越打脾气越差。
哎，你这一点，我也有发现。哎，那时候我其实注意到的是那个莱恩教练，他那时候其实是有听到旁边在吵，但他基本上他就是有一种好像哦，你们去吵吧，我也没听到，然后再维持他的一号表情，就是教练没有去压住这一件事情。然后，当然我有看到林金榜去拉，但是也是被甩开了嘛。你刚刚讲没有人去拉他，会不会是其实这件事情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只是穆伦斯每次都会把自己的队友甩开，然后所以导致到这件事情发生到最后，已经大家就会觉得说，哦，好吧，那你要抱歉，你就去吧，这样。只是可能真的没有想到他会直接马上开车离开了。那这件事情也聊得差不多了嘛？那我直接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现在因为你们刚刚讲说国王有没有可能不进季后赛嘛？那现在基本上，我跟大家讲一下国王现在处境，在他前面一名的领航员，他跟领航员差了2.5场胜差，然后跟工程师只差1.5场胜差，然后就跟勇士差2.5场胜差，所以等于说你3到5名之间现在只有2.5场胜差，其实基本上两三个礼拜。要追的话，两三礼拜是有办法把它追回来，所以其实国王还是有可能啊，只是我觉得就是看林书豪回来吧，就等真的等林书豪回来。
没错。
好，那我来讲一下那个现在讲除了我们刚刚报告那些排名嘛，那现在讲我们刚刚讲3到5名，那现在第一名跟第二名跟第六名啊，算是做得非常的稳当啊，稳到不能再稳的那一种。然后梦想家现在还是稳住龙头嘛。然后领航员这礼拜又2连胜，哎，梦想家这礼拜2连胜，然后钢铁人是那吞下了2连败。对，那钢铁人现在讲一下钢铁，你们有没有觉得
卡
麦
麦
隆，
龙，
卡麦隆吧？
卡麦隆。
我每次都把麦卡洛跟卡麦隆搞混啊、哦！卡麦隆的加入是不是有一点相见恨晚啊？感觉他对钢铁人帮助很大哎、欸。
哎 欸，这个我蛮认同，真的有点太晚了。就是他跟前几个比，他真的算是很好的那一种，就是进攻又蛮可靠，我看他命中率真的都蛮稳定，就是一个稳定的火力，就他也不会说给你一场大爆发那种表现，但他也不会说一场就突然不得分，就是他就是一个很稳定，而且我觉得他防守也还不错。
哎，重点是他体能不会有问题。
对，钢铁的洋将长期也不止这一季啊，长期都有体能上面的问题，相见恨晚啊，那只能这样讲。
哎，你们讲到钢铁人杨绛啊，我这礼拜又有个疑问，就是为什么铁米他明明受伤，然后但你又登陆他，然后又不太能用，他明显就是个不能打比赛的状态啊。那是瑞米也受伤吗？还是就是我不知道哎，之前也出现过塔壁登陆，但是塔壁不能用，然后整场剩双杨将，为什么钢铁人就是常常会碰到这个情况？
可能教练团人手不够吧，开玩笑。
对啊，就是怎么讲？因为你现在他们已经让你注册5个，然后可以留4个，登录3个，上2个，然后但是钢铁人竟然还是会出现这种洋将不够用的事情，不然其实那一天打领航员他们是非常有机会可以终止领航员的连胜的。
只能说预算有限呐、
哎，但其实我觉得在看那场比赛的时候，就是 那时候像你有跟我讲，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领航员感觉就不会输啊。虽然他们一直是落后到很后面才追回来，但就是感觉他们就是有办法会逆转。而且那时候其实已经看到场上的那个谁，塔壁，他已经打得很吃力，他后面已经其实有点跑不太动，所以就感觉说领航员只要再稍微绷紧神经的话，就可以超过他们。
哎、欸，领航员前面真的是有点自己卡弹的感觉，
对啊，
就他们前面自己真的命中率很低，但是你看钢铁人领先，你又觉得说很陡，就是你不会觉得他就算领先到第四节，你不会觉得他打完比赛会是赢球的。然后你而且领航员最近状况那么好，就是你会有一种虽然领航员现在落后，但是你还是觉得最后打完的时候领航员有办法靠回来。所以那一天我对领航员逆转其实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很意外。
欸，我想补充一下，领航员，我觉得他们有一个点值得大家去注意，就是他们这一季他们在应变这方面，其实应变的都是很快的。你看，像拿上一季来做对比，最明显，他们上一季10连胜嘛，然后接9连败，所以大概可以知道说这支球队是一个大起大落，然后可能应变能力比较速度没有那么快的一个球队。可是你看他们这一季，包括那天打梦想家，还有你去细看一些比赛的内容，他们在应变这方面其实是做得很快的，而且球员的执行力也真的是进步很多。
欸，那天他们打钢铁人啊，像主播就有提到一个点，就是你钢铁人，因为钢铁人能用的人手就不多嘛，但是钢铁人你板凳换上什么人手来，然后领航员他就是换上相对应的洋将跟本土来去因应，这一点我觉得就是领航员现在的一个财富啊。他们现在基本上先发加轮替总共10个人都是有办法上场而且稳定缴出贡献的，我觉得。这一点我自己是蛮佩服卡总的，因为你看李佳康，然后跟那个李佳康，然后包括小白，然后或是那个陈玉瑞、关达佑，就是尤其是那个李佳康跟关达佑，就基本上前一季是有点被弃用掉，那你这一季卡总有办法把他用到，就是一个稳定的轮替，甚至李佳康是最佳进步奖的人选，然后。会让我有一种，他们现在人手虽然看起来很多，真的都很多可以用，但很多是他们自己养出来的，我是有这种感觉。
没错，哎，但我觉得就是这礼拜我有看到他们一个问题，就是葛拉汉这个球员，他这礼拜的命中率好像不是很好，他命三呃两分球9中1，那三分球4中2还可以，但他就只有得到8分9篮板。那我觉得某方面这也可以凸显出，其实领航员他们本土的锋线其实是那个实力是非常强，像周怡翔跟那个卢俊祥，他们就是他们可以弥补这个得分的缺口。但是我想说，那葛拉汉有什么方法可以就是更融入这个？是因为他打太少吗？还是怎么样？因为就是我感觉，如果季后赛，那比如说周怡翔和卢俊祥他们受到限制的时候，那刚好葛拉汉这时候有上，那总不可能叫他专注在防守吧？他可能还是要打出一点进攻的表现。我说在季后赛的时候。
哎，我觉得葛拉汉这个点啊，我前面看呐、啊，我那天看他比赛，他其实真的是在找比赛状态。我真的觉得他太久没有比赛了，然后包括到他的命中率也上半场真的很低，然后下半场就有连续把握住2颗外线嘛。然后前面因为他的技能包老实说不算这么的多，对，所以我觉得他需要。他在进攻端他需要再跟团队有一点配合，然后让他有一些很简单可以拿到分数的机会，而不是靠他自己的个人能力，因为他个人能力说实话没有到这么的好，但他的体能很好，而且他也是个愿意配合团队的球员。那我觉得领航员的体系这么明确的情况下，他如果能再更融入体系一点，我觉得他得分会简单很多了，然后再加上他原本防守就是有他的那个价值在嘛。对，我觉得再给他一点时间啦，再给他一点时间。瑞德要补充，就是领航员的季后赛相关吗？目前看来季后赛蛮稳的。
领航员他们近11战是只有吞下一场败仗，那 我不知道怎么说我觉得这一支球队就是超强吧。他们在季后赛，我觉得如果照现在这个战绩跟排名去打，他们第二名会对第三名的国王嘛？我觉得他们会晋级。简单讲就是这样。而且讲回排名的部分，以现在这个一二三排名，我觉得可能不太会更动了。就是换句话说，就是领航员不太可能冲到第一，那国王也不太可能掉到第四。那，最后就是很高几率是这两队去打季后赛嘛？我觉得照目前的走向，我觉得领航员有很大的几率抢进冠军赛。
那会不会他冠军赛对决的是富邦勇士呢？
希望可以了，希望富邦可以走到那时候。现在只能苦笑。
就可以，你刚刚说你觉得什么？
哦，没有啦，就是我觉得，领航员，我觉得领航员强，主要是他们的核心沃许本真的太强，他每一场可以给你稳定的取分就是他三分也没有投很多，但他都可以二十分上下，然后至少15篮板吧，不夸张。那我觉得就是。现在感觉也各队也没有对他，就是他一定是勤收的主要对象啊。可是都已经打了那么多场了，他还是这么稳定。那我觉得很明显，就是感觉有他在，他们很在季后赛能走得蛮远的。就只要他不要受伤的话，因为他的表现真的太稳了，而且他也没有出手到很多球啊，他的命中率是非常高的。
他就是真的是无解啊！我觉得他已经是有点无解的点了。
他刚来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他。这么强，就是他上一季好像表现也没有到这么亮眼，但他这一季整个大进化，
就是普普通通啊。
对啊，他这一季整个我自己觉得年度洋将就是他了，太稳定了。
我那时候算年度洋将预测的时候，我有考虑到 Washburn。但是那时候他的战绩大概还在第四名左右，所以基本上 Washburn 跟那个年度王将，虽然说数据有，但是那时候战绩还不到。然后结果他现在直接冲上第二名，我觉得如果领航员能保持在第二名的位置的话，Washburn 年度王将现在应该已经半个入口袋。我直接这样讲。
认同认同。
但是梦想家嘞，没有人觉得梦想家有机会拿个什么？年度洋将啊之类的吗？
可是梦想家，你要年度洋将，你要给谁？麦卡洛吗？还是有大笔注意的？
麦卡洛啊，也只剩麦卡洛了。
对啊，只有麦卡洛。可是麦卡洛他弱势就是在他出场次数没有这么多啊。
而且麦卡洛的表现没有那个沃许本来的那么稳定。
而且沃许本还有领袖的那个气质。
没错。
应该说，梦想家，你觉得他们的四个洋将取三个稳，发挥都很稳定，但是你要说找出一个推他们出来选一个最佳洋将，好像也选不太出来。但是他们三个人配合都很好，然后梦想家现在战绩也很好。
有这种感觉。
好，那你们觉得，因为梦想家今年很明显就是要来冲击冠军的嘛？那你们觉得梦想家要拿冠军，最大的障碍会在哪个点？
我觉得是阿吉，因为阿吉他，我们看到那一场他们打领航员被逆转，就是他们在领先分差很高的时候，阿吉就会开始在，就打得不像他自己，就是他可能会想要让更多人加入团队，或者是他会把球场 hold 得更稳，这种就是阿吉是一个容易想太多的球员，他不像可能好比说卢俊祥，就是那种好像神经少一根，是那种神经刀，然后心脏很大颗这样，可是阿吉他是一个比较容易想很多的一个球员，所以我觉得他阿吉在于球场这种攻击，特别是攻击端啊，因为阿吉必须要攻击，才有办法释放他们团队作战的火力嘛。所以我觉得阿吉他等于说他算是梦想家的天花板啦。如果梦想家真的要拿冠军的话，阿吉的表现会是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有一种那种阿吉好，梦想家就会好的感觉，但阿吉如果神隐，梦想家就会神隐。
对对对。
但我觉得这一就是我认同瑞德说的，但是我觉得有比阿吉更重要的点，就是我觉得是他们的锋线，沃克和钱肯尼两位。因为首先我觉得现在目前 怎么说？就是目前他们，因为我觉得阿吉跟马布尔这两个配，我自己觉得还不错。那尤其是阿吉，我觉得表现算稳，虽然他的确是有你刚才说他们领先球，他有可能会处理不太好的情况，但是我觉得他已经算是调整到蛮好的一个状态了。就是而且我最近有发觉他跟马布尔搭配的时候，他们就是谁该去，就是他们每个回合谁该出来 call play，然后谁该去那个当 shooter，我觉得他们已经有。算磨合的越来越好，那我觉得现在就是主要是他们锋线那两个点，因为那两个点就是现在假设把领航员当假想敌哈，领航员有这么强的锋线，那防守端一定要靠沃克跟钱肯尼跳出来。那像沃克这礼拜的三分球就还蛮准，他8投5中，但是钱肯尼他持续就是他的投篮一样持续不灵光。那我觉得如果说钱肯尼他季后赛的命中率可以提升的话，那我觉得他们反而打起来是更好的，因为他们防守端可以同时摆他们两个沃克加钱肯尼这样。那进攻端如果钱肯尼投进球，那加上他们阿吉杨将的配合的话，那我觉得也会是很有竞争力的球队。
非常同意。但现在那个梦想家领航员看起来都是，季前大家觉得国王、勇士要争冠军，就现在看起来，梦想家跟领航员很有机会冲击
哎，真的，
冠军。
真的。
所以这样看下来，就是这一季的变化真的很大
而且我觉得不得不说，这一季真的是我觉得是联盟四季以来各队实力最接近的一年。
我也这么觉得。
我觉得只有5队了，5队偏接近。
哦，对对对，sorry。
对对对，有一队已经，有一队长期有点不太知道到底在发挥什么东西，但对啊，现在好像就剩钢铁人没有进季后赛，对吧？就他们成军以来从来没进过季后赛，他们有不是垫底的吗？
有啊有啊，
哦，对对，去年。
领航员吗？
第二季，第二季不
哦
是？
没有哦，他们两季都不是，他们现在成军第三季嘛，他们前两季都
哦，
不是垫
对，
底啊。
哦对，
对啊对啊对啊，
哦，抱歉抱歉，
哎，不要这
你
样子，钢
钢
铁也
铁人
没有那
球
么
迷，
烂，好不
抱
好？
歉抱歉，我不小心用刻板印象，不好意思，对不起，这边 QQ 跟大家道歉。
讲到这个，我题外话一下，我自己个人真的很想看钢铁人进季后赛，因为他们真的成军以来都大概长时，我觉得大概除了林书豪那一波，我觉得大概80%的时间都处在一个很闷的阶段。如果他们讲一个场外的，如果明年没有钢铁人，这支球队就走入历史，我觉得我自己个人会很难过，就是好像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一个不顺遂的状态。
有关这个钢铁人，我们聊那个钢铁人编年史啊，也可以去听我们之前的集数，好不好？我们有一集聊了非常久的钢铁人，我觉得这边如果钢铁人的粉丝的话，非常建议去听一下那一段，好不好？
那个第三集，
对，第三集，好不好？第三集大家可以回去听一下钢铁人编年史，啊，我们非常语重心长啊，只能这样子说，非常语重心长。好了，那最后势必还是要聊到那个第四名跟第五名的勇士跟工程师之争啦。我先讲一个东西，我刚赫然发现，他们在4月2号晚上，也就是我们录音时间的明天，就要正式对决了。所以勇士这一场如果有办法赢的话，是有办法直接追平胜差的哦。
没错，希望他们会赢。我希望勇士赢。不是啊，
你当然希望勇士赢。
对啊，不是啊。我必须说，我觉得勇士已经没有空间了啦。就是他们一定要赢，他们现在每一场比赛都要很看重，不管是对谁，因为他们之前已经让掉太多场比赛了。我说，不是让，是那个，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
不是让，是那个让。
想赢也赢不了啊。
对。
好，那
好，不然我们这边就切入工程师的表现，因为我这边有一个想讲的，就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有提到，工程师你现在基本上你只要能够同时守好高国豪跟艾富博，基本上这支球队就是不是跛脚而已，是就要坐轮椅了。那 他们这对他们这个礼拜，他们这个礼拜的比赛，他们对到领航员，他们只有得71分，然后这两个人加起来是23投4中，然后克拉我记得好像也是6分还9分吧，所以你这样子，他们的打法简单讲，问题就是最大问题就是太单调。那你今天只要守死他们这几个得分主力，你基本上这场比赛胜利就是已经胜券在握了。那这也是他们接下来的问题啊，就是问题一直以来都一样，那只是你有没有办法冲出这个瓶颈，对于工程师来讲。
欸，我自己觉得工程师真的好，怎么讲，好可惜嘛，就是当初那个勇士主场2连败，然后工程师主场2连胜，他已经把那个分差胜差拉到2场，然后下一场勇士又输球，然后结果他打钢铁没有赢下来，然后这一场又回去打到领航员，然后又输掉，然后搞到现在那个领先优势又没了。不然那时候其实大家最在骂勇士的时候，那时候工程师在第4名是还握有2场的胜差，而且是等着打钢铁人。我觉得就是算很可惜嘛，就是他们自己怎么会没有好好把握这个机会？而且最近他们输的比赛都不是输一点点而已，欸，基本上真的都是被敲，欸，
欸，而且明天是在和平馆打，
但其实勇士也是啊，勇士最近也是大比分落败，就是除了上一场又有点倒正回来了，但他们之前也是蛮惨的，
两队都很悬啊，真的很悬啊。
而且刚才讲到工程师，我觉得就是你们不觉得工程师的打法其实我觉得也没有说完全很像，但我觉得有几分类似梦想家的打法，就他们就是后场核心这样子，然后搭配有前场进攻能力的洋将，然后防守能力也蛮好的5号位这样，然后还有一些锋线群，但很明显就是梦想家的锋线群的配置都比，也没有说都啦，但就是感觉比工程师的锋线配置来的高，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觉得？我自己是这样，有点觉得有点像。
嗯，同意。
对，真的，因为像我在预测工程师领航员这一场，我预测的那个重点就是双方本土锋线的资源，对，然后事实也印证了，就是他们领航员轮流上本土锋线防守资源去打工程师，就可以把艾夫伯守住了。但是那个工程师光锋线防守资源，你看小烈直接被卢俊祥真的是吃爆，只能说吃爆。他真的拿卢俊祥完全没有办法。然后他们的本土4号位又有平攻的问题，就是只能防守不能进攻的问题。那我觉得像你刚刚讲的，锋线资源真的是那个他跟梦想家最大的差异，就是他没有这种倭寇这种可攻又可守，或是像卢冠良这种比较稳定的，他们连卢冠良这种比较稳定的都没有。你大家期待卢冠轩也只是那个偶有佳作，小烈也是偶有佳作，
没错。
那聊一下勇士好了，就是勇士他上一场毕竟还是算找回状态吗？找回当初比较勇士的那个感觉，虽然下半场没有穆伦斯啊，然后他们对到的是比较劣势的国王，然后最近也比较混乱的国王。那你们看那一天的勇士，有没有仿佛看闻到季后赛的味道？
我觉得一场很难讲啊，因为说实在，这一场的确是打一个没有内线的球队嘛。那现在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现在前几队都是有非常不错的内线的实力，那所以我觉得这一场也只能当做一个参考，对吧？然后他们唯一我觉得比较好的是，他们这一场的防守问题算是有得到改善，因为他们前几场都是让对手得到破百的分数嘛，甚至有110分的。那这礼拜只让国王得到77分。那虽然他们的确是少了一个穆伦斯，但是我觉得还是算做得不错，就至少有压到80分以下。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算好的开始，但主要就是看他们怎么延续。因为你看之前我们一直讲说张东宪要跳出来，他们也还都没有跳出来。就他也还没跳出来，而且他这礼拜好像只打不到10分钟，哎，所以我不太确定他是不能上那么久，还是他已经要被弃用的状态，所以我不确定他的状态到底是怎么样。
哦，有一个点我特别想讲，就是，我觉得这特别是这一场对国王，许晋哲他对于他的球员，其实我自己看，我觉得容错率变得很多，比以往来的高很多。以前你可能看到，像我就举例一个球员，最明显就是洪凯杰，以前可能洪凯杰一个失误，或是可能犯规，或是投不进，马上就被换下去。可是这场比赛，洪凯杰他是连续上场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算是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讲，就是教练跟球员重拾信任的好的一个开始。他们如果可以，也就是像刚 QQ 讲的，如果可以延续这样子的表现，那我觉得还是很有机会啦。而且再加上我觉得伊贝真的补得还不错，他坐镇在勇士的禁区，对，我觉得他坐镇勇士的禁区带来的帮助真的非常大。你可以看到赛斯夫他也不用扛得那么累，然后强森也可以专心进攻。我觉得伊贝真的补得还不错。
那泰勒嘞？
泰勒，哦，你说那个小洋将哦，我刚刚想到工程师的泰勒，泰勒我觉得就是备用啊，因为刚刚前面有提到，现在联盟的版图，你强队基本上就是最稳的，就是你配置就是三个大洋将嘛，然后再加上富邦他们。禁区真的就是防守比较薄弱，因为赛斯夫老，然后 CJ 又不稳，所以我觉得还是高几率上三个大的。那泰勒就是可能看有没有，好像也不是这样讲的。泰勒感觉就是备用了，就不用上了这样子，
不用上了
对吧？因为也没有空间啊，
他们洋将应该也动不了
没有
了。
空间让泰勒上啊，每一场都要赢啊，对吧？
对，我觉得蛮认同瑞德说的这个点，因为我觉得泰勒上一场很明显是他磨合问题蛮严重的，就是他进攻端他有点不太知道要怎么打，虽然有防守，但他的 size 又不够。那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让就是让直接让伊贝更好的防守上？而且现在他们完全。最不需要的就是磨合了，因为没有时间了，也没有机会再磨合了，磨一磨就等到下一季再磨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像瑞德说的，三个大的一起上，只要没有什么轮休或是什么受伤的话，我觉得泰勒目前很难上，我觉得，
就是备用啊，
对啊。
希望他可以打出偶有佳作的那种感觉，就对勇士现在来说就是一个大帮忙了，因为勇士之前开福袋的洋将都连偶有佳作都没有。
没课
哼哼。
有兴趣的还是可以再去听一下我们对梅克那一集 Reels，就只有一只，好不好？也没有第二只了。
毕竟他也只打了一场。
火星人吗？火星是很危险的啊。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是我大概在3、5年后还会记得的一个洋将，
一定一定，我也是。
太奇葩了。
但我说自从上次就是因为梅克来嘛，啊，有稍微看他的一些 highlight 之后，我发觉我好像知道怎么富邦那时候是找他来测试看看，因为你看到他在别国的联赛，他真的是只有进攻，他没有倒传，他没有，他助攻都超级少，而且就是你看到他的 highlight 都是他接到队友传球，他眼中真的只有篮筐，就埋着头直接干，只是他在别的联赛干得进，但是他在那一场对领航员的时候干不进，所以就拜拜了。不知道怎么富邦会找到他，蛮酷的啊，蛮酷的。
哎，不止我很意外，富邦为什么会找到他？我还很意外，我们还会再聊到他。
好啊，他的那个记忆点蛮不错，蛮深的，蛮有的。
哎 那我问你哦，你们会觉得塞尔登很可惜吗？
我觉得还好，
哎，我也是。
因为你要看什么角度出发吧。如果你说你期待他这个人可不可以有好表现，那这当然另当别论。但是你要，我觉得角度出，我们要出发的角度应该是富邦的立场，就是他就是想找一个代替辛特利的人，那塞尔登是不可能顶得上，所以我自己是这样子，所以我不会期待，对啊，这是我个人。
我蛮认同瑞德说的。
可是你看他们现在找泰勒来也没有比较好啊，就是你看，甚至像你刚刚讲，也只是备用，就是泰勒感觉只是也是因为洋将大限快到，所以他就先留着这样。但是你说他表现有比塞尔登好吗？我觉得也看，目前也还看不出来。
但我觉得明显，我觉得这样讲有点不太公平，是因为他们的定位不太一样啊。就是我觉得富邦是给塞尔登蛮多机会的，可能有些的确战术没有帮他射了那么多，但是感觉球权上是塞尔登有占的部分一定比泰勒来的多啊。泰勒感觉那天也没有给他很多球打，所以我觉得不太一样。就是他们给塞尔登的球权感觉是多一点，有让他去发挥这样子，但是给泰勒好像就没那么多。我自己看起来感觉是这样。
不知道明天的比赛会不会有机会看到泰勒？
好问题耶。明天如果工程师有艾弗伯的话，那是不是有机会？
可是我觉得不会耶，就不要再动了，就是上一场的配置赢了，就尽量不要拐自己气，这也比较像许晋哲的作风。
没错，确实确实。
尤其他们打到工程师，就是现在就是他们的上一名，就是不要拿测试洋将的心态去打这场比赛，我觉得对富邦来说会比较好。
没错，真的，我觉得明天的比赛超级关键，就是我觉得谁输谁赢感觉就差超级多，因为如果工程师赢，那就又拉开了嘛，那富邦赢就是刚好追上。那我觉得两边都有不能输的压力了。
不只是明天那一场啊，之后的比赛也真的是场场关键啊。好，那我们每个礼拜看完比赛，然后每个礼拜都会上一集新的 podcast 来跟大家聊聊这一周发生的篮球大小事啊。然后真的有兴趣的，然后再官宣一下，有兴趣的大家可以来追踪我们的 IG。然后上各大平台搜寻，或是 TikTok、Dcard 也都有我们的社群，可以上去搜索我们。好，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